腊月的新专辑上线了，如果你也对民俗故事、美食故事、民间趣闻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点进主页订阅新专辑《中华民俗常识》。欢迎收听《气球三炸》。李梅是个单亲妈妈，女儿妮妮患有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的病，医生说必须在五岁前动手术。可李梅只是个开小店的，这一下子拿不出几万块的手术费，给妮妮动手术的事呢，便一拖再拖。眼瞅着女儿妮妮今年已经五岁了，动手术的事不能再拖了。可妮妮的手术费还差一万呢。就在李梅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这天，妮妮在店里边吃橘子边玩气球，一个中年男人走进店里。这中年男人呢，是给李梅店里送货的，名叫孙成。孙成蹲在妮妮的面前，笑眯眯地说，把你的气球给叔叔玩一玩好不好？妮妮听话地把气球递过来，孙成伸出一双大手去接，不料只听砰的一声响，气球突然爆炸了。气球的突然爆炸让有心脏病的妮妮惊得一声尖叫，只见她的一双小手按住胸口，嘴大张着，转眼间小脸就已憋得发青。李梅冲过来一把抱起了妮妮，孙成连忙让李梅母女坐上了他送货的车，风驰电掣般的向最近的医院驶去。不过几分钟，车子就开进了医院。医生一边对妮妮紧急施救，一边说，必须立即动手术，否则孩子随时都会有生命威胁。李梅恳求医生，我手头的钱离手术费还差一万，能不能先给孩子动手术啊？这差的一万块钱我以后一定还。医生却摇摇头，医院没有这个先例呀。一旁的孙成赶紧说道，是我从孩子手里接气球的时候手劲太大，把气球弄炸了，让孩子受了惊吓，这才引发孩子心脏病发作的，这一万块钱我出了。李梅连忙说，哎呀，你不是有意弄炸气球的，再说了，如果妮妮没有心脏病，你就是弄炸了气球也根本不算个事儿，最多就是给孩子赔个气球就算了，哪能让你出一万块钱呢？两个人说了半天，最后李梅妥协了，对孙成点点头说，那好吧，我收下你这一万块的救命钱，我替妮妮谢谢你。孙成一直等到妮妮的手术成功，脱离了危险，才放心的离去。然而不久之后，李梅的店里又发生了气球爆炸的事。妮妮的手术费里有些钱是借来的，为了还债，妮妮出院之后，李梅在南杂店附近卖起了水果。这天，工商局的赵科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店里买橘子。李梅知道赵科长是专管营业执照的，于是连忙讨好的拿来包装袋，两手撑开袋口，殷勤的让赵局长选橘子。这赵局长选橘子很仔细，一个个的挑，他的小儿子在一旁等得不耐烦了，开始闹腾。为了安抚儿子，赵科长买了气球，又用两手捏住气球，把气球吹好扎紧，然后把扎气球的细绳缠在了儿子衣襟的纽扣上。这赵科长的儿子这才咧开嘴乐了。然而赵科长儿子正要伸手玩气球，却听砰的一声响，气球突然爆炸了。要命的是，扎气球的细绳就缠在孩子衣襟的纽扣上，离孩子的眼睛很近，随着气球的爆炸，一些碎物嵌进了赵科长儿子的眼睛里，孩子顿时痛得哇哇大哭。赵科长一把抱起儿子冲了出去，李梅也赶紧取出所有现金跟了上去。经医生检查，赵科长儿子的眼睛并无大碍，但视力还是受了一些影响。赵科长不肯罢休，他一口咬定李梅卖的气球质量有问题，带人收缴了李梅店里所有的气球。可是经鉴定， 气球却并没有问题。最后，李梅不但承担了赵科长儿子的全部医药费，还另外赔了一笔钱。但是，赵科长还是不依不饶，以李梅在南杂店里卖水果，超出了经营范围为由，吊销了李梅的营业执照。李梅的小店开不成了，他想不通，既然店里的气球质量没问题，那么只要不是用力挤压气球，气球是不会爆炸的。那为什么赵科长的儿子还没玩气球呢，气球就突然自己爆炸了呢？李梅的店里为了防小偷，是装了监控的。于是李梅调出了监控录像，一段一段的看，想从那次爆炸中探出点究竟来。很快，李梅就看到妮妮出事那天的视频。只见录像上清楚的显示，孙成伸出一双大手去接妮妮的气球，可他的手还没有碰到气球，气球就爆炸了。也就是说，那天气球根本就不是孙成弄炸的，也是自己突然爆炸的。气球的两次爆炸都是自己突然炸掉的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李梅把脑壳都想痛了，也没想出个究竟来，他只好先把这事放一边。接下来，李梅把店里的货物全部处理了，然后他揣着10000块钱找到了孙成，说：我看了上次气球爆炸的录像，你的手还没有碰到气球，这气球就爆炸了，所以妮妮的心脏病发作和你无关，你当时出的10000块钱应该还给你。李梅不知道，孙成此前看到李梅为给妮妮凑手术费，四处奔波借钱，他很想帮李梅一把，但他知道李梅是个很要强的女人，自己和她非亲非故的，如果直接给李梅钱，李梅一定不会接受。于是他一口咬定是自己闯的祸，从而让李梅最终接受了那10000块钱的资助。现在孙成听李梅这么说，只好转而安慰她：我已经听说了你店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儿了，别急，你呀还可以重新申请开一家新店。李梅却叹口气说：哎，赵科长现在恨透了我，我哪还能重新申请到营业执照开新店呢？孙成连忙对李梅说：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打通赵科长那一关。原来孙成的女儿若楠和赵科长的女儿小兰同是高三学生，孙成把李梅家里的事情告诉了若楠，希望若楠能帮帮李梅阿姨。若楠一口答应了下来，每次去李阿姨店里买东西，她都要额外塞给我几个煮鸡蛋，我这从小没了妈妈，感觉李梅阿姨就像妈妈一样，帮李梅阿姨办事那没说的。若楠很快就和赵科长的女儿小兰混熟了，她学过跆拳道，所以主动提出每天护送小兰上学。这天晚上放学，若楠陪小兰穿过一个小巷，迎面过来了两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很快就动起手脚来。这时若楠赶紧把书包从肩上解下来，他的书包上绑了一串气球，若楠双手刚在这些气球上一抹，书包就被俩流氓夺去了。眼看俩小姑娘就要受辱，突然砰砰砰砰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，原来是绑在书包上的气球自己爆炸了。周边的居民听到爆炸声纷纷赶来，俩流氓只得狼狈逃窜。第二天，赵科长带着女儿到学校对若楠表示感谢，若楠连忙说：不用谢，只要您能帮李梅阿姨重新申请营业执照，我就一直会给您女儿当护花使者的。赵科长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孙成赶紧到李梅那儿报喜，还特别讲了气球爆炸的事。李梅疑惑地问：此前已出现过了两次气球自己突然炸掉的事，这现在又有了第三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孙成这才说出了气球自己爆炸的秘密。 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在琢磨，第一次气球爆炸，妮妮是边吃橘子边玩气球的。第二次气球爆炸是赵科长在选橘子的时候，两次都跟橘子有关。那会不会气球的爆炸是橘子引起的呢？于是啊，我买来橘子和气球做实验，我发现用摸过橘子皮的手去接触气球，的确会引起气球的爆炸。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因，我让若男请教了他们学校的化学老师。老师解释说，橘子表皮上有坑坑洼洼的疙瘩，那是油脂腺。油脂腺里的芳香油类物质可以溶解气球表面的橡胶，使气球表层变薄，能承受的压力变小，从而引起爆炸。李梅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你弄明白气球自己爆炸的原因之后告诉了若男。那天若男护送小兰遇到危险，他灵机一动，就偷偷地在手上涂上了橘子皮汁，结果气球爆炸引起路人注意，救了他们。说着，李梅感叹道，哎呀，孙大哥，你和若男对我的事这么上心的帮忙，我该怎么感谢你们呢？孙成连忙说，不用感谢，这呀，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。说完，孙成的脸红了。看孙成脸红，李梅突然意识到什么，随即李梅的脸也红了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